2026年，中文互联网里有两个几乎被当成常识的判断。第一，燃油车已死。第二，日系车已败。新闻里，新能源渗透率突破 50%。媒体上，比亚迪、魏小李、问界轮番刷新销量榜。车机、智驾、OTA 取代发动机、底盘、变速箱，成为了新的汽车三大件。在这样的叙事里，丰田、本田、日产这些名字越来越像是旧时代的残影，稳重保守，但也缓慢迟钝，似乎被时代甩在身后。可如果把视线从中文互联网里抽离，放到全球市场，画面却完全不同。同一年，丰田连续六年全球销量第一，利润超过了中国所有车企的总和，还得乘以二。至于现金储备与供应链能力，打着后视镜也看不到来者。一边是丰田已死的舆论共识，一边是世界第一的现实数据，同一家公司被宣布死亡，又站在了行业之巅。至于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撕裂的两极叙事，如果你要聊立场，那么丰田死不死不重要，他已经死了。如果你想看真相，那么不妨一起来看一看日系车企大败局与丰田王国如何共存。如果诸位把视角限定在中国市场，那么日系溃败这件事其实不需要讨论，它已经成了一个肉眼可见的现实。十年前，人们谈到家用车，默认的选项是日系三大妈，轩逸、雅阁、卡罗拉。但如今，这套叙事正在彻底颠覆，销量榜、话题榜、热搜榜正在被另一批名字所取代，比亚迪、理想、小鹏，甚至还有更激进的后来者。过去评价一辆车，看的是发动机、底盘、变速箱，看的是机械素质，现在评价一台车，看的是算力、芯片、车机、智驾，看的是软件能力。汽车从机械产品变成了电子产品，而这一变化恰恰是日系最不擅长的领域。车机系统反应迟钝， UI 界面老旧，智驾忽略不计， OTA 更是天方夜谭。这些都是真的，甚至这几年我每年一两次出差中国，偶尔打车就能真切地感受到，10万元级别的车很多已经能做到语音流畅交互，大屏显示清晰，甚至当年30万乃至50万的还有选配的豪华车专属的座椅通风、加热、按摩、电动门，这些功能已经全面下放。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自然会用脚投票。而在电池与新能源的体系上，差距更是明显。中国厂商从电池产业链起家，向上整合到整车制造，形成了几乎全站的能力。比亚迪从电池做到整车，成本与效率优势肉眼可见。理想把家庭使用场景做到了极致，问界把智能座驾、交互体验、语音系统直接拉到了手机的级别。这是一套完全不同的产品哲学，不是机械产品，而是电子产品。当汽车开始像手机一样迭代时，传统车企的节奏天然变慢了。过去5年才换一代的车型，在新能源时代可能1年就被淘汰。部分车企沿用了互联网的逻辑，先做出60分的 demo， 然后通过数据反馈场景迅速迭代到90分。这种汽车互联网逻辑是否安全、是否合理，见仁见智，不评价。但数据不会说谎。2020年，日系车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高达 24.1%， 达到巅峰。这也是江湖传说，中国每卖出4辆车就有一台日系。但最新的数据表示，截止到24到25年，日系车在华市场占有率已腰斩至 12%， 甚至向着 10% 的生死线逼近。其中丰田还算坚挺，从200万跌到了160万左右，跌幅20%。本田162万跌到了不足80万，腰斩有余。雅阁私欲神话破灭。日产156万跌到了60万，跌幅超过了 60%。轩逸这根唯一的救命稻草也因比亚迪秦系列的冲击而折断。而除了轩逸，日产在中国几乎没有能打的牌了。而我一直心水的斯巴鲁，如今除了 JDM 的死忠和极少数动手能力极强的玩家群体，全年在华销量不足万台，甚至不如一些车企的一周的销量。而30就更别说了，2023年在华停产，如今坟头草都3尺高了。甚至我去年年底 去看了日本汽车展，斯巴鲁的产品线依旧围绕水平对置与四驱，技术不差，却显得与智能化浪潮脱节。日产在电动化方向摇摆多年，节奏反复，铃木仍在小型车与经济车市场深耕，却难于讲出未来的故事。即便是丰田，在智能座驾、纯电车型、软件系统上也一度被认为节奏缓慢。于是一个看似合理的结论逐渐被接受，日系车企在退场，燃油时代正在落幕，未来属于电动与智能。在这个逻辑里，几乎没人说谎，甚至如果只看这个切面，那么日系等于油车等于过时似乎并没有问题。而问题在于，如果这套叙事完全成立，那么丰田为什么还能世界第一？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将镜头从中国这个车企混战的一隅拉至全球。那么这时你就会看到一个被某些人选择性忽略但截然不同的丰田。在这里，丰田如同深渊巨兽，其用一张大网以统治全球汽车产业长达20年之久，而其背后成绩单豪华的吓人。一，销量第一不是新闻。丰田全球销量第一从来不是什么新闻，事实上自2008年超越通用汽车登上王座以来，除了个别年份被大众短暂反超，它始终是这个星球上规模最大的汽车制造商。2025年它售出了超过1132万辆汽车，这是它连续第五年销量突破千万大关。这个数字意味着平均每天就有超过3万辆的丰田车驶下生产线，交付到全球各地的消费者手中。诸位看清，这个3万辆是每天。在一些舆论场为大定、小定、官宣各种定义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丰田的视角早就不是一国一城，而是那句响彻全球的 slogan， 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二，利润与供应链。如果说销量是王座皇冠，那么这个王座的基底则是令人咋舌的盈利能力和体系供应链。数据显示，2024财年丰田的税前利润达到了 6.4 万亿日元，净利润为 4.7 万亿日元。这个利润规模是什么概念？对比全球，远超大众、通用、福特等传统巨头，也高于特斯拉。对比中国，超过中国前十大车企的净利润总和。而比这更恐怖的是，尽管丰田的车型均价并非最高，但丰田凭借着写进 MBA 教科书的精益制造和全球的品牌溢价，其单车利润近50万日元。相比之下，某些已经盈利的车企，其单车利润不到其一半，甚至三分之一。而丰田的统治力远不止于主机厂，它构筑了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汽车帝国，其深度掌控着汽车产业的核心命脉，其中电装是全球第二大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在动力总成控制系统、热管理、电驱动系统等领域位居世界第一。2024财年营收超过了7万亿日元。爱信是全球最大的变速箱生产商之一，同时在混合动力系统、四驱系统领域拥有绝对的优势，2024财年营收近5万亿日元。丰田纺织是全球顶级的汽车内饰系统供应商，而丰田通过交叉持股，其拥有电装约 24% 的股份，爱信 25% 的股份，这直接确保了其技术最新化、成本最优化、利润最大化。三，恐怖现金流。截止2024年3月底，丰田持有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高达 10.4 万亿日元，约670亿美元。这笔现金是个什么概念呢？足以全资收购福特汽车，或打包收购魏小李三家新势力标杆而绰绰有余。而从战略意义上来说，这笔钱足以应对至少两次类似2008年金融危机的全球性经济衰退，或重大的供应链中断危机。而其自家研发的固态电池、氢能、人工智能等超长期高风险的投入而不断，甚至如果其愿意，几乎能随时收购产业链上下游，如软件、人工智能等任何一家公司。综上，有人说新能源是当下最火热的赛道之一，但全球汽车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产业，丰田这份巨网之下不是在压住某条赛道，而是在统治产业。其实讲到这里，丰田为何能在日车已死的情况下依然能霸榜全球，已经有了一个表层答案。那么接下来咱们将视野再拉高一层，将全球视角再铺开一些。很多中文媒体的叙事中， 总是将中国市场的趋势默认为全球市场的终局，这是一个巨大的认知偏差。事实上，全球汽车市场要复杂得多。在北美，人们更看重的是耐用与保值；在东南亚，基础设施仍不支持大规模纯电；在中东与非洲，高温、沙尘、路况复杂，车辆首先要不趴窝。毕竟打起仗来，油车没油了，停个两分钟灌进去就成；但电车没电了，敌方的子弹可不会说让你先去找个充电桩。而在南美，维修成本与油耗比智能化更重要。甚至在欧洲，虽然电动化政策激进，但混合动力仍是市场向纯电过渡中最务实、最受欢迎的选择，而丰田正是油电混动领域的无冕之王。看到这里，你会发现，如果跳脱中文媒介，展开全球叙事，新能源也许是发展方向之一，但也仅仅是之一，绝不是唯一的主旋律。而在这些地方，汽车首先是工具，而不是科技产品，它要皮实、低维护，能适应极端环境，十年不坏，加油就走。而这，恰恰是丰田最擅长的领域。2025年东京出行展上，人群聚集最多的车企是比亚迪，因为它有一台会跳舞的汽车，一蹦一跳，甚至四轮转向，内饰外观都让人惊奇，无数日本人惊呼すごい。但围观过后，人们停留最久的依旧是丰田，原因无他，比亚迪很厉害，很炫酷，很新奇。大家会想，如果我有钱，确实愿意来尝试一下这个新时代的产物。但丰田呢，他拿的不是一个展台，而是一整个展馆，原因无他，他要展示的是一幅进化了五代的技术全景图，从效率登峰造极的 HEV 到兼顾续航与便利的 PHEV，再到被视为终极环保方案的氢燃料电池车和氢燃料发动机，最后才是纯电动车。这被丰田称为全路径战略。其逻辑在于，有的车企要考虑的是南北差异，而丰田要考虑的是七大洲四大洋，全球都有丰田的车在驰骋。地球太大了，各国的政治体制、基础设施、用户需求，甚至法律法规都有天差地别，这注定了不可能有所谓的一招鲜吃遍天的方案。而作为全球出行的第一巨头，它不可能更不需要去赌一个未来。未来何来呢？它要做的是做全栈道方案，这是巨头的野心，也是必须的谨慎。而这两者的分野本质是两套不同的产品逻辑在碰撞。中国如今的智能电动车遵循的是互联网逻辑，其核心是快，迭代要快，产品要快，甚至数据更快，一切以数据驱动，车辆不断进化，生命周期以软件升级周期来衡量。而丰田的逻辑是安全、可靠与全生命周期成本。车辆是涉及生命安全的高度复杂的工业品，任何改动都需要经过严苛的验证。它追求的是在车辆整个使用寿命内十年乃至二十年的极致稳定。这两种逻辑没有绝对的高下之分，但他们源自不同的基因，服务于不同的市场，根本上玩的是两套游戏规则。但你以为丰田真的就是单纯的守旧老黄牛吗？不好意思，他在东京展上给出了一种更大野望，既用近乎万亿的资源砸向了固态电池、氢能等下一代技术上的巨额投入，他的野望甚至已经跳出了如今电池的红海，去往下一个时代。你不是要弯道超车吗？不好意思，丰田要做的是弯道陪你玩，但我还要再造一条路，并且我要去那条路上再重新定义规则。这能成吗？不知道。但看到这里，你还会觉得一个每年投入万亿研发的企业真就是个守旧的老黄牛吗？以至于当天我看到丰田章男在场馆兴奋的演说之际，脑海里莫名冒出了一句话，大巧若拙。故事如果只写到这里，丰田依旧世界第一，那这篇文章就会变成另一种刻板的叙事，不是新能源神话，而是丰田神话。我讨厌这种叙事结构，这无非是一种披着客观外壳的新营学。当然传统营学就更让人讨厌了，现在互联网总是习惯立场先行，并且赢要赢到底，骂要骂到头，说日本好 那么所有都好，但其骨子里刻板固执、行政缓慢、不知变通都视而不见了。而说日本坏，那日本的服务体验、人文素质、产品能力通通要贬得一文不值，以至于现在很多人的互联网发言就成了，他和我的立场不一致，那么我要把他驳到体无完肤，以证明我的正确。为此你会找我行文中的漏洞，然后对那些部分加以攻击，从而再次确认你自己的胜利。甚至在知识博主遍地的今天，我可以断言，你在目前这个 APP 上玩了一整天，刷到的 95% 以上的还是些即用即扔的情绪，甚至并不是说剩下的 5% 就是知识，充其量只是那里头还有部分知识。因为现实就是，这世界上有价值的东西非常非常的稀薄，就更不要说你还想在一个娱乐软件这里学到些知识了。那么说了这大段废话后，我试图讲一点点我的观点，记住，是观点，不是知识。我自认为还不配传授知识，只是表达观点。你觉得值得思考，那自己多琢磨一会儿，觉得纯是扯淡，那后面的就别看了。那么回到丰田的问题，丰田有危机吗？答案很清晰，有，且很大。一，具象转身。比如被所有人都吐槽的缓慢迭代，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什么？是太大了。丰田早已不是一家车企，是一整个工业系统，全球几十个生产基地，上百万员工，数千家供应商，几十年沉淀的制造体系全都建立在内燃机与混动技术之上。当新能源开始重构行业时，小公司可以轻砖上阵，大公司反而最难掉头。因为它每一次转向都意味着工厂要重建，供应链要重组，员工要重新培训，技术路线要全面重新。这不是一款车的产品升级，而是工业革命。那么如果电车真的在未来的10到15年成为绝对的主流，那么丰田要付出的代价将远远高于任何一家中国车企。二，软件代差。丰田可以辩解冰箱、彩电、大沙发并非汽车核心，也可以坚持其车机够用就好，但在智能电动汽车时代，一个无法回避的趋势是软件与体验正重新定义汽车的品牌价值与用户的忠诚度。毕竟对于成长于智能手机时代、习惯无缝数字体验的全球年轻消费者而言，一辆车如果无法提供流畅的交互、持续进化的功能以及高度智能化的场景服务，它就可能被归入过时产品的范畴。这种数字体验落差正在从中国向全球市场渗透。而更可怕的是，特斯拉及中国的新势力所引领的软件付费 FSD 高级功能订阅和数据驱动迭代模式正在开辟汽车行业全新的利润池。丰田擅长的硬件一次售卖模式在长期价值挖掘上注定有劣势。当竞争对手通过 OTA 让车辆常用常新，丰田车辆十年如一日的稳定，在部分消费者眼中反而变成了十年无变化的乏味。而丰田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其成立软件子公司加大投入便是明证。但问题是，软件能力的构建依赖于人才、文化和迭代速度，这与丰田强调严谨、安全、长周期的硬件开发文化存在内在冲突，这两者能否融合目前尚未可知。三，全球侵蚀。丰田在全球新兴市场的统治建立在可靠耐用这一无可替代的价值之上，但这一护城河正面临着潜在侵蚀。其中中国车企的全球化降维打击，其中以比亚迪为首的中国车企正在将中国市场卷出来的恐怖性价比和快速迭代能力复制到东南亚、中东、南美等丰田的传统优势市场。他们提供的车型在配置、设计、初级智能化体验上往往远超同价位的丰田车，尽管在绝对可靠性和长期口碑上仍有差距，但对于很多预算有限且对新鲜科技体验有需求的年轻消费者而言，这种高性价比加不错的体验的组合极具吸引力。但关于这一点，我需要给一些过于乐观的人士泼一盆冷水。事实上，在全球贸易这个复杂的课题里，产品好和性价比只是必须项，但不是唯一项。毕竟在真实的世界中，产品足够好从不是占领市场的唯一解药。就像谷歌之于百度， YouTube 之于哔哩哔哩， Twitter 之于微博，奈飞之于爱奇艺， 如果一定是好的东西就能占领全球，我想后者压根就不会出现。毕竟后者的那些软件都是对标国际，或者说是抄袭者。看清楚，这不是我说的，而是在各家自己的招股说明书上，甚至路演中，他们自己说我们要对标谁谁谁。所以我们现在即便没有盈利，也请大家相信我们。而关于这个，很多人完全无法理解，他们觉得比亚迪的产品极致性价比，就理应横扫全球，那些混蛋的欧美国家就是怕了，不敢降低关税让我们进去。对于这种观点，我只能说，朋友，在国际社会，贸易保护是极其常见的手段，甚至谈不上所谓的道德。而这里面涉及到经济学、国际贸易、地缘政治、国家安全诸多纵横交错的考量，并不是某些人一句怕了就能概括的。当然，一部分人的知识储备，怕了这词确实更容易理解，就像村东头打架一样简单。至于我上述说的那些学科，对他们来说确实超纲了。综上，丰田真的安全吗？答案是不安全，但它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它真正的危机不在销量，不在利润，不在今天，而在未来十年。如果电车真的统一全球，如果软件成为汽车的核心，如果年轻用户彻底转向了新品牌，那么丰田的帝国会被迫重构。但如果世界依旧多样，不同国家，不同需求，不同基础设施，不同消费逻辑，那么像丰田这种工业体系型公司仍然会长期存在，甚至王座依旧。而现在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丰田不是没有危机，只是它的危机从来不在某些人的想象里。 Yes, I'm lonely city bird, 高いビルが切り取った青空。